在这里来服侍自己的家人。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当太多还是不够的时候，生命中有的时候拥有太多还是可能不够。有一本书叫做《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这本书的书名呢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想必作者是有钱人，然后他假设所有的读者都是穷人，他才会把书名叫做《有钱的人想的和你不一样》。这个你就是指我们所有的读者，我觉得他充满了挑衅，所以我就找来这本书读。整体读下来，我还真的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穷人思维，果然有钱人想的跟我不一样。这本书里面说了什么呢？他反复的强调有钱人会有个不同的脑袋，他们的内心中有一个金钱的蓝图，他的个性中拥有一个金钱的性格，然后碰到生活中的各样难处，他是用消费来治疗。书中把有钱人跟穷人做了一些对比，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有钱人相信我创造我的人生，穷人相信人生发生在我身上。有没有道理啊？好像有点道理。有钱人努力让自己有钱，穷人一直想着要变有钱。然后有钱人想得很大，穷人想得很小，等等等等。他整本书的主轴就是绕着金钱转，鼓励你对金钱要有更大的野心跟宏图。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五分钟换一个有钱人的脑袋，不知道你是不是向往拥有这样的脑袋。刚来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次聚会是在教会的一对夫妇家中，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豪宅式的房子。既然是豪宅，它整栋房子跟院子占地就很大，后院有着长方形的大游泳池这跟有些人后面是那种有曲线型给小孩玩水的游泳池不一样，它是长方形很大的游泳池。花园里面有庭院设计，花丛当中点缀着一盏一盏小灯，在夜间你走在那个水旁边，浮荡出来的是一种浪漫的夜间气氛。走进房子，每一间房间都很宽敞，而且都是成套的家具。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窗帘跟家具可以配套，窗帘跟床具也可以配套，而且那个不是减价品，它是找了设计师来设计的。所以每间房我们这样子看过去都感觉是像室内设计的那个杂志上面挖剪下来的照片。那时候我刚出校门，我是个单身，我居无定所，我两袖清风。我看着这样的大房子跟它的摆设装置，我看到的不只是活得好，我还看到什么是好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忽然想到，他们住在这里一定很会有安全感吧。有钱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天地之间很多事都可以用钱搞定，他们一定会在安定当中很有安全感吧。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感觉那个有钱真好，我们且不说奢华享受，至少我们会觉得有钱可以让你的生活多一些的选择，不是吗？而且只要你生活中有选择，你就可以活得比较自由一些，而且可以活出生命当中的从容跟优雅。那是一种天地之间可以存放你自己的安好感觉。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他这本书的整个轴心就是谈金钱。那么如果生命的整个轴心也都是以金钱为主呢，那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这本书说，你掌握了十七种思考方式，你就可以创造财富，改造人生。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创造财富就可以改造人生。照这样说来，那有钱人的生命是不是全都是安好又安全的？几年后， 我去过的豪宅这家人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一场很严重的大车祸。当时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教会的诗班练习，这消息一过来，他就颠覆了我对有钱就可以天地恒长的感觉。而且就是在知道这个车祸的信息一瞬间，我就知道我有呼召，我要辞职的时间来回应神的时间到了，我不能再等了。可是那是另外一个生命抉择的时间故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说的是两个很贴近人心的故事，而且都是跟钱有关的故事。有人说基督教是属于穷人的宗教，好像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受苦的宗教，是这样吗？其实在今天的故事里面，主耶稣他并没有责怪金钱不好，他也没有对有钱人定罪，他只是指出来什么才是生命中的重点。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生命的重点，即使你拥有太多，你还是会觉得不够，或者也许你觉得已经够了，实际上你生命中还有太多的不够，那就会让你面对生命无知。而主耶稣他的结论，简单来说，生命中有时候我们不太付得起无知的代价。那今天这两个故事呈现出来两种人，这两种人都同样的在乎钱。第一种人，他想变得有钱，在我刚刚那本书的讲法来讲，他是属于穷人思维，他想要不劳而获。另外一种人是努力的让自己有钱，而且他勤劳努力，是真正的有钱人。主耶稣对这两种人都有一样的教导，让我们来一起看是什么教导。首先第一个故事，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食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可曾想过人一生什么时候对钱最敏感？什么时候？一个你可能有过经验，就是当你钱不够用的时候，对吗？另外一个不太常发生，就是分家产的时候。分家业就是分遗产，人一生有多少机会可以分到家产？多少机会？一次，最多两次，大概不会超过两次，可能还没有，可能还没有。当我们钱不够用的时候，每一块钱你用下去都是斤斤计较，多一块少一块，你特别的敏感。分家产呢，弟兄姐妹，你们有接受遗产的经验吗？跟自己家人分遗产的经验吗？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很有可能你一生都感觉自己不太在乎钱，对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到了分家产的时候，忽然对钱很有感觉，会想要过问，你知道吧？你不会说好了，你们去决定就好了，给我多少算多少，不会的。你会想要过问，而且你在乎，甚至你会为拿到手的数量不够感觉伤心，甚至到愤怒。弟兄姐妹，你有对主耶稣做过分遗产的祷告吗？一个人要怎样为自己分家产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我向我的哥哥说，多给我一些吧。你会这样祷告吗？我观察到的是，如果过世的亲人他没有什么财产，通常家人分财产分的是一份纪念跟爱的回忆。我先生永浩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只拿回来一支毛笔跟一叠字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拿回母亲常常穿的一件背心。这些东西会让他感觉跟他的父母长相亲近。可是今天如果过世的亲人有一点钱呢？你知道每个社会每个家庭都有分家产的方式，对吗？有些是重男轻女，只传给儿子，有些人只看重孩子当中的一个，然后把庞大的家业只传给那一个。 也有些人一个孩子都不传。在台湾，我曾经去探望一个先生，老先生是个企业家，他说我没有一个孩子是让我满意的，所以他的财产一个孩子都不传，他会传给干儿子干女儿，还有的是配偶过世了以后他再娶，家产就复杂了，对吗？多了外人或者是同父异母的孩子来分担来分抢。遗产本来是传给后人的礼物，这是对后人的祝福，可是今天是要用抢的，而且抢来的礼物还是不是祝福呢？因为这多了关系中的翻脸跟撕裂，其中还暴露出来很多人的复杂内情甚至丑恶，而且还可能不知道从哪里会冒出来，他会说是你的弟弟或者你的妹妹，他要认祖归宗，他要跟你分一杯羹。你知道为遗产打官司的荒谬家庭剧从古到今从来不缺，今天的故事当中也是这样。众人当中忽然出现了一个人问耶稣，可不可以帮我向我的兄长说，要他跟我分家业。如果你觉得向主耶稣为遗产祷告听起来很怪，那么当面要求主耶稣来帮他去跟他的家人争取，是不是更奇怪？更何况是在那一个背景当中开口的。什么背景？那时候主耶稣是在犹太的某个地方做了一场又一场的教导，他会对要神迹的人斥责说，这是个邪恶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他又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的假冒伪善会让你们遭六祸。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法利赛人也阻挡他们。所以他是一场接一场的在那里做属灵教导，我们可以说是现在的培灵大会。群众越聚越多，到了今天这个故事时间点，人数达到了几万。你知道现代的一个足球场六万人的席次，几万有半个球场那么多，千万人中忽然有一个人大声地问，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家业。这么大的场合忽然有人打断主耶稣，把自己家里的家事当众拿出来问，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像我现在正在讲到，你们下面忽然有人大声打断我说，莫非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哥哥说把家产分一半给我。那时候犹太法律当中分家产是规定的很清楚的，长子拿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其他的小儿子来分，所有的儿子来均分。可是这个人他要求耶稣吩咐他的兄长跟他分家业，显然他不是不清楚分家产的规则，而是他不满足他所拿到的财产。分遗产很有可能会带出人里面最坏的部分，因为这里面还会让人衡量先人对自己到底是看重还是不看重，他牵涉到一点焦虑，也有点挫折，在不平当中还带着点贪婪，他想要不劳而获而得到更多一些。因此这个人在大家面前不顾一切的开口，想要主耶稣这个有身份的夫子来帮他争家产。老实说时机不恰当，问的人也不合适，果然主耶稣就斥责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拒绝了，因为这不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然后他直指人心，向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耶稣拒绝也就罢了，他还要加上一顿训斥，训斥也就罢了，最后还要加上一个故事来训练他。显然在这件事里面，想分家产的这个人有了贪念，不禁让我们思考，是否面对分家产人比较容易产生贪念呢？既然是不劳而获，为何不能再多给我一些呢？既然已经给了我东房，为什么不能再给我西房呢？你既然给了我项链，为什么不能再给我钻戒呢？再给一些嘛。所以主耶稣会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认识贪恋吗？贪恋这个东西，只要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出一个小小的破口，就可能放进来更多挡不住的恶魔。所以主耶稣一再的提醒你要谨慎自守，你要小心防范，而且你不只是防范遗产的贪恋，你要免去对一切物质的贪恋。这个一切的贪心就是任何一种形式，任何一种形貌，因为人的生命不等于你所有的财产，即使是财产很多很丰富，也不等同你的生命。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家道丰富它不应该是你生命的主轴，你生活和生命中的一切不应该全部都绕着家道丰富转，你的心思意念也不应该全部追逐家道丰富给占据。为什么？难道家道丰富不会让你其他的生命领域也跟着一起丰富吗？显然是不会，因为人心有限，时间有限，你追逐了这个，你就会忽略了那个。所以家道丰富不代表你的人际关系会丰富，虽然你很可能用钱会购买了一些关系绕着你转，家道丰富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会丰富。天天忙着赚钱，你付上的代价很可能就是你的健康，或者你可以发展在生命当中其他领域的时间。你留心这一点，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没有否认丰富的重要性，他只是说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要在哪里求丰富呢？主耶稣又用了下一个故事来解释。他用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钱财富裕有关的故事。一个财主，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地主，田产丰富，他的土地让他很有钱，而且还会更有钱。他很可能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勤勉会带来产业，产业又带来钱财，显然他赚的超过他自己所需要的钱，也就是说他赚的过剩，到一个地步他需要花心思去想要怎么去存放这些财产。他问出让人觉得很幸福的问题，就是怎么办呢？我财产多的没地方放了。我想我大概不会太介意有这样的头疼，怎么办呢？钱多的没地方放了，一般人都不太有机会为这样的事情去操心。这个财主面对钱过剩，他的反应不是说，那我少种一点好了，我少收一些吧，没地方放了。不会，这个财主是名副其实对有钱人的脑袋，他的思维永远不会见好即收。对有钱人来说，太多还是永远不够，因为人的心像蛇，蛇有多大洞就有多大，永远都感觉不够，永远会想要更多。在这些思维当中，他也不会认为我已经拥有太多了，少赚一些，更不会对其他有需要的人施舍。他面对过剩，他故事中有一大段是财主自己的独白，显示出他活得多么自我中心。你们看看这一段里面黄色的字，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然后我的灵魂，全都是我。他对现状跟未来的规划里面没有别人，也没有神，只有他自己。他甚至认为灵魂也是他自己。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 你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看起来他是活在自我里面，而且对人生他最大的规划就是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显然在整个世界当中他就是最重要的人，所以他面对自己赚钱过剩的问题，很聪明的马上就看到未来他会需要有一个仓房去存放。盖好了仓库以后，就要对自己的灵魂说，你既然存了这么多，你就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时候他所过去所做的工作，他自己这个工人还有他工作的成果全部美好的结合，这是他的认同，也是他的身份，还是他的事业，更是他的奖赏。就很像很多老美的梦，计划赚很多的钱，然后呢提早退休，然后呢就到迈阿密，到 Florida 去买一栋，你在海边嘛，去买一栋房子，在沙滩上去晒太阳。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人都喜欢皮肤白对吗？老美喜欢皮肤黑。那时候他们听到的是说，他们觉得晒得越黑表示他越有钱，可以去度假。然而有钱人他想要造仓房来存取财物，过着吃喝快乐吧的日子，它里面有两个很致命也很人性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好日子会天长地久，这基本上是所有能干的人对自己的感觉，他可以活得无限大，他可以无所不能，他也可以活得无限长。第二个假设，自己今后可以坐享收成，自己的努力产生了这样的财富，今后就应该坐享其成，所有昨日的利益就是意味着明天的享受。可是这时候耶稣说话了，无知的人啊，等等，我们刚刚讲的财主在我们的眼中应该是成功人士对吗？为什么耶稣的眼里反而把他叫做无知的人呢？在圣经当中，无知这个字眼 fool， 你看英文就是 fool， 它指的是心中完全没有神的人。就像诗篇里面所提到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没有神的人不见得只不相信有神，他只是不愿意让神来掌管他生活的人，他基本上活的就像是一个没有神的人。这个财主的生命当中可能拥有很多的财物，可是他独独缺少神。要注意了，现在讲的这个财主不是奸商，这个人不见得道德感差，他是一个勤劳积财的人，他才会这么成功，而且他深谋远虑，他会往前看，计划投资，去思考要怎么样的理财。可是在他的深思谋虑里面，仍有他看不见的地方。他看不见的是，一切钱财的背后都是来自神，然后他只是一个神所托付掌管财务的管家。他看不到这些，他认为一切都是自己能干赚的，所以耶稣说他无知。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故事讲的是谁呢？是一个一生都很顺遂的人，他因此用计划自己的方式来享受他的收成。他没有想到一切都用钱搞定之后，他自己却可能活不过他所赚来的产业。最悲哀的是，他是在他的黄金时代过世。主耶稣说的是，虽然你没有贷款，你没有欠债，可是今天我要向你索取你的灵魂，然后你预备的要给谁呢？你所积累的、储存的、投资的这一切要成为谁的呢？我觉得他问得好。其实你们知道这个故事是跟前面分家产是前后呼应的，你知道吗？我们都学的时候我们要给谁，我的东西我当然可以决定我要给谁，可是实际上你决定了以后还有人会想要分抢。所以主耶稣说，凡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当人把所有的力气全部花在钱财上越积越厚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他却可能成为越来越穷的人。你所预备的丰富最后要归给谁呢？换句话说，凡是为自己积财的人， 很可能会在灵魂里面很贫穷，财务上的丰收有可能会挤住你生命当中的丰收。我们是不是可以归纳出来，有钱跟在上帝面前不富足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我想是有一定的关系，要不然耶稣为什么会讲，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很难进天国。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再一次强调，今天的故事不是讲一个有钱有罪这样的故事。主耶稣并没有特别称赞勤劳，可是他也没为财富定罪，他没有强调社会主义，也没有鼓励要为慈善奉献，他也不是要你有遗产做一些生前规划。有的人可能会希望被埋葬在自己所有的钱财里面，还有的会想对身后的钱财做各类的操控，他遥控的手是伸出坟墓，对遗嘱的条款指指点点。主耶稣所责怪的是，或者说这个财主犯下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没有在神里面追求富足。这里不是指责有钱有罪，而是警告那种对钱的渴望，你有了还想再有，然后这种渴望会夺走你对神和神的话语一种追求的渴望。这会使有钱人在钱方面很丰富，可是在灵里面却很贫穷。他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是百万富翁，可是在灵里面早就破产了。所以这两个故事对我们的启发在哪里呢？我想要了解这两个故事，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人的生命不再家道丰富，那丰富应该在哪里呢？第二个，什么是在神面前的富足呢？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光景？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富足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下面几个重点。首先，人生命的丰富是在成为一个丰富的人。耶稣说，真正在上帝面前富足的人，是能够认识到在当下这一刻在这里，富足不是你拥有了什么，或者你留下了什么，或者是你做了什么，或者是你给出去了什么，这些都不算是富足。生命中真正的富足是在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是被你跟上帝的关系来定义的人。所以这里有个属灵功课，生命中真正的富足不在你拥有什么丰富的物质，而在于你是怎样丰富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丰富的人，丰富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祝福他人呢？想一下，你是不是一个丰富的人，丰富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祝福他人。你知道跟财主什么都是以我为出发点不一样，财主认为什么都是我的，我可以掌管，我可以支配。可是真正的富足是知道什么都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你的工作，你不属于你的野心，你的职业，你只属于神。你不属于你的聪明才干，你不属于你的技术，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富足是知道你属于上帝，富足是知道有人爱你，富足也是知道你也爱人，是因为你已经先被神爱。所以生命当中真正值得有的财富，应该是你行走天下毫无阻碍的，就是你走过火的试炼以后炼出来那个金子的品格，这是真正的富足。活在这个世上的目标应该不只是追求短暂的物质，而是追求品格，属灵的品格，让我们可以活得不亏欠神的荣耀。富足就是知道自我的品格正在被建立，也知道什么是你生命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要靠金子般的品格才能够完成，这个才是生命的真正的富足。你有没有呢？第二个，人生命的丰富 在追求灵舍的丰富。我再问一次，你是不是一个富足的人？丰富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祝福他人。刚刚故事中的财主，他拥有的物资仓房都放不下，他有足够可以跟其他人分享的资源，他只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他的周围，就会看到谁是有需要的人，谁是真正有需要的人，是生活在生存线上的人。可是财主的眼睛看出去，这些人都不存在，他只看到他自己的享受需要被照顾，其他全都没入他的眼。所以他向他自己的灵魂宣告，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完全没有想到要把自己多出来的这一份资源跟灵舍分享。所以这里的属灵功课是，丰富不在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拥有怎样的关系。关系的丰富也不在于你人缘好，四海为家，而是在于你是不是在上帝里面有个家，你可以在各种关系里面彰显神的荣耀。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住在豪宅里面，可是他其实里面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在上帝里面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属。真正的生命丰富就是应该在你人际关系中的丰富。这个丰富不在乎你认识的人多少，而在于你是不是透过你少数认识的人，你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丰富了对方，你也祝福了自己。所以你是不是曾经追求过跟你的父母之间有一份丰富的关系呢？你不只是在生活上照养他，偶然打个电话，我们也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尊荣他们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章The last chapter 可以写下来此生无憾。我父母结婚50周年的时候，为他们做一个 PPT， 然后我就问我妈妈，你对你这一生你觉得你的结论是什么，我就作为这个 PPT 的主题。她就跟我讲，无憾的人生，无憾的人生。当她讲出这句话，我觉得她是对我们儿女很大的祝福。我们跟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丰富？你是不是愿意花时间去经营一份丰富的婚姻关系呢？我们现在讲的不只是基督化的特色，还充满了什么笑声，充满了甜美的回忆。你们家中最多的声音是笑声还是斥责声呢？你们家中有没有可以成为你们家族的传承，可以祝福你后辈的子孙世世代代？你有没有这样的丰富呢？你是否为你的孩子积累的不只是物质或者房产，更多的是他能够透过你的生活方式来认识神呢？还是你的言行举止成为阻挡他去靠近神的最大障碍呢？你是否在你的同事跟你的同工还有邻舍之间，你追求他们的生命丰富呢？让你所到之处，你撒下的全都是信仰的花香跟祝福呢？人生命的丰富在追求灵舍的丰富，人生命的丰富也在渴望跟神的关系丰富。雅各书4:13-15，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起来。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人生命的长短完全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对神，我们要有完全的顺服。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然后做什么事，什么时候做，怎么做，都是跟随神的带领去行。我们只要单纯的去求跟神建立关系，而且是丰富的关系。所以这里的属灵功课是，在上帝里面的富足，就是在恩典中的富足，在信心中的富足，在善行里面的富足。 生命的富足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中富足，跟上帝关系富足是这个世界没办法提供，而且所有的邪恶或者是仇恨没办法拿走的丰富。他永远跟着你，不管你到天涯海角，他永远跟着你，没有人可以拿得走。一个愿意开垦生命丰富的人，他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用其他人花在追逐那些会朽坏的东西的功夫，你拿来开垦那些不会朽坏的，然后你留下的这一切一定确定是留下你开垦的这一切，而且这一切不只是你留下，你还可以带到永恒里。我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在永恒里抛掷一个身影，你在这里做的都在永恒里面是有影子的。最后，那真正的富足也是你唯一可以真正拥有并带走的丰富，就是神不变的爱，神信实不变的爱。下面我想跟你们分享我舅舅的故事。我们家的亲戚很少，只有一个舅舅，两家只有我一个女孩，所以我舅舅常叫我女儿，我就变成是两家的女儿，她很喜欢我，所以每年暑假都会让我到舅舅家去住一整个暑假。第一次去非常想家，她还不准我哭，不准我回家，因为她要保留这个女儿。我舅舅有一个很奇怪的爱好，他喜欢加建房子，在自己家里的房子一层层往上盖。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台湾没有太多的土地，大家都是房间接房间，所以他就是只能往上盖，一层接一层盖。可是不是规划好的，说我要盖这一层做什么用，再盖一层做什么用，不是这样规划的。基本上他就是喜欢有更多更多的空间。人家问你盖这么多层做什么呢，他会说将来我两个孩子结婚可以跟我们一起住啊。你知道这是每个父母的梦啊，痴心大梦，对吗？孩子大了谁想跟你住在一起，对吗？我小的时候去过暑假的时候，第一层就是一般的家庭摆设，爬到第二层就看起来像是堆东西的仓库，你知道，没有家具，全部都是 堆东西的仓库。到了第三层楼全都是空的了，什么家具都没有，而且是水泥墙水泥地，我们就在里面冲撞玩耍进行无障碍，因为什么都没有，非常空。我的舅舅呢脾气也不太好，讲话声音很大，所以他对他的两个儿子，他对我很好，对两个儿子吼来吼去的打都有，所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其实不过分，叫做在家里是作威作福，不太过分，谁都不能管他。我舅妈如果有时候提醒他对孩子不要那么凶，或者是说脚不要这样放在桌上，他就发火，他就会把那个桌子给踢倒，然后说买桌子是做什么用的，我爱放脚就放，东西坏了我可以再买，砸了我再换。他讲说东西异于人，不是人异于物，言下之意只有物质可以服侍他，他不会迁就物质。后来我就出国了，很多年都没有再见到我舅舅。有一年他来美国探望我们，看到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他就开始感叹，他说还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有见识，你们知道要用爱的教育。我那时候哪里懂啊，我对你的两个表弟我现在觉得那个时候是太凶了。后来呢他回去得了癌症，我知道他得了癌症正在进行治疗。有一天他忽然打个长途电话给我，我以为他有什么事，讲了很久都没事，都没说什么。后来挂了电话我就在想这个电话是要传达什么信息，从头到尾我只听到感叹，对生命的无限感叹。那时候我在想我跟舅舅不是太亲，我们又隔了一整个太平洋，这么多年不见，他全世界只想到我打了这个电话，可见他没有别人可以打了。那时候我不太清楚他的心思，后来我听说有人找他上教会，他去了，上主日学他也去上了，而且他是很好的学生，这个问答什么他都答得很好，就是没受洗。他呢也去庙里拜，也读佛经， 然后劝他受洗，他就会说，我相信主耶稣不会不管我这只小羊的，我两边都去，我这样子比较保险。最后一次我回台湾去看他，那是他癌症的末期。小时候的家，我去的他家早就搬了，他住的是后来买的房子，只是意外的我发现这个家也还正在盖，而且还在往上盖，而且盖的还不够，还要往外推，一直要推到墙边，推到没有空间为止。也是因为他喜欢盖房，所以表弟呢就用这个方式来安慰他，他们说，你看看我们这边帮你盖的是电脑间，等你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玩你的电脑了，等等等等，全都是跟房子扩建相关的语言。这时候我的舅舅已经非常的虚弱无力了，他就是很沉默的看着这些土木工程，轻轻的点个头。我离开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所以我舅舅就送我到村子的门口，我们心中都有些不舍。那时候我心中忽然想到，这个送行很奇怪，你可以说是一个真正要走的人再送一个留在这个世界的人。没多久他就过世了，所以我脑中他过世以后常常想到，就是那个还没完工的电脑房间，到底他活不过他所拥有的东西，他所盖的这一切要归给谁呢？有一天我忍不住，我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去给我表弟，我觉得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说你爸爸曾经跟我说过，很可能永远不会对你们说，也从来没说，他觉得你们小时候他对你们太凶了，他很懊悔，他希望自己对你们可以更有智慧更有爱心一些。你知道我表弟就像传统的中国人，对长辈是很尊重的，他马上回说，哪里会凶啊，我爸凶一定是因为我们不乖啦，因为人都走了嘛，你知道吧。我相信我舅舅留下来的一切都没有他对表弟的懊悔跟爱来得宝贵。弟兄姐妹，你留在这个世界的应该是你这个人的丰富，你跟你亲人的关系的丰富，还有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丰富。所以我们不见得需要拥有一个有钱人的脑袋，可是我们却应该需要追求拥有一颗在神里面富足的心。所以简单来说，家道丰富比不上灵魂丰富，对吗？灵魂丰富比不上你跟人跟神的关系丰富。然后下面这一句我是从英文翻译的，英文是 More was never enough, but God is more than enough。 我翻译的是更多永远都是不够的，可是有了神，生命中就一切都够了。人的眼光总是有限的，我们渴望的得到的是眼前的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可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是天国中属天的丰富。人不介意跟亲友撕破脸对簿公堂去争家产，可是神要给我们的是弟兄姐妹之间这种充满牺牲的爱。人会想要从圣经当中去找一两节经文来支撑你想要过的生活方式的经文，可是神却要透过这些话语赐给你全新的生命。今天的这个故事发问的人跟另外一个故事中的财主，他们可能不知道，或者我们也似乎不清楚的是什么，我们都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受害者，你知道吗？当你成功的把自己跟你的身边的亲人切断了，当你学会怎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而且你不断去累积自己的财富，你实际上就是在建造你自己的坟墓，后果还不是今生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是你做的很快的就已经成为你自己的伤害，也成为你身边人的伤害。然而这个财主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也许对这个财主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还没结束。这个故事的结局就看你今天你怎么选择，你是选择家道丰富，还是选择成为一个丰富的人，拥有丰富的关系，同时在上帝里面富足。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在信仰里面选择把你生命托付给谁的重要选择。最后我用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基督徒歌手哈 Chris Tomlin， 他最有名的歌叫 Amazing Grace， 可是我今天哈放到的这一节经啊，他的歌词是另外一首歌叫 Enough， 富足。第一句话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知道英文，我希望你记得 All of you is more than enough for all of me， 有你我已足矣。 All of you is more than enough for all of me。 For every thirst and every need， 每次的饥渴跟需要， You satisfy me with your love， 你用你的爱来满足我。 And all I have in you is more than enough， 在你里面我拥有的一切远超过足够。你只要拥有神的爱，你只要住在神的里面，你就拥有富足的人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丰富的人，可以丰富的祝福他人，也可以活出富足的一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用这样简单的两个故事，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跟物质财产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神，不要因为分家产让我们的心受伤过不去，或者产生更多的贪念。当我们在任何的物质上有一个想要的心，有一个不满足的心，还想要更多的心，神啊，我们的灵魂就已经有一个破口，让很多的邪恶会进来。神，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操练，记得人生不在乎家道丰富。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能够谨慎自守。神，重要的是求你帮助我们确认我们的灵魂是放在哪里，我们真正投资的重点是放在哪里。神，我们下面有很多的人是新来到这个国家，心中怀着的是一个美国梦，来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可是神，求你帮助，帮助我们的眼光能够被调整。真正美好的生活不是在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在灵魂里面的富足。真正让人灵魂不感觉到漂泊无依的，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家。求你帮助我们神，能够把我们生命的重点掌握住，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追求我们这个生命的富足、关系的富足、跟拥有你爱的富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主耶稣的教导里面认得，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属灵富足传给我们的后辈，世世代代。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我们用这首诗歌能不能来回应，歌名是一个问句，能不能，可是我是希望我们是用一个肯定的，我们必定能在神里面追求。